三重阁背后，远远的九峰并立，巍峨壮丽。阁向东西伸展开，左右翼上两座楠木楼显得小巧而精致。小愁和镇海媳妇儿的目光不禁在东楼的瓦顶流连一时，不约而同想到，那楼里的人在做什么呢？园子里，小愁是见过敏女儿的，一左一右拥着两个花团紧簇的包裹，小的里面是她的双胞胎，心里冷笑，哼，嫌我不生儿子，如今不还是女儿，再去娶呀。这会儿两个花包裹就又浮现出来，斜包裹的人细细的身子，花蕊似的一株，却已经做母亲了。人们碍于小愁的面子，不好太与敏女儿搭腔。小愁现在与镇海媳妇儿好，这里就还有镇海媳妇儿的面子。那敏女儿一个人坐在柳荫里，将花包裹各放一个篮子，篮子和篮子并排在脚跟前，举一束柳条在上方扇着，赶蝇子和小咬。有一回，小愁进园子，见人们在树底下围成一团，不知道在看什么，其中也有镇海家的。小愁走过去说，看什么稀奇呢？人们没地方小愁也来，虎一跳似的，镇海媳妇儿都有点窘，但是还镇定着说，真是个稀罕，赶紧来看看。原来围绕着看双胞胎襁褓上的绣花，小愁瞥一眼，只见襁褓上各绣一只小鸭子，浮在水上，旁边有一株莲蓬，鸭子和莲蓬凸起在大红的断面上，就像是活的。水呢，竟有波光一闪。小愁回过头，拉着丫头说，背书去。转眼间就走远了，人们只得悻悻地散开了，留下敏女儿自己守着两个柳条篮。事实上，敏女儿的绣艺已经在身府上不胫而走，独小愁不知道罢了。妹妹的嫁妆里就有她的一幅帐屏，鸳鸯戏水，那对对夫妻鸟凸起在断面，不像按图绣上去，而是活生生的嵌进去。仔细的看，看出来那羽翎尾翼，无论红黄蓝绿青紫，每一色里都有深浅叠加过度，因此栩栩如生。尤其是鸳鸯的眼睛，居然熠熠而有神气。就这样，妹妹将敏女儿的绣品带到夫家，身府外头也有了名声。柯海虽然回家，但一头扎在磨场，忙着熏烟，与那赵墨公有无穷的话要说。敏女儿从早到晚与他不得照面，虽然有双胞胎，但只知道吃和睡。敏女儿还是一个人，依然与绣绷作伴。一线线披分， 一针针上下，看着一片片叶，一朵朵花，浮出领子的面儿，就像民女儿要说而未说的话。无论这家的主还是仆，凡开口央他绣的活计，他全应承。妹妹的账平就是二姨娘的托付，也因此民女儿在申家渐渐有了人缘儿，那是一针一针绣出来的。这些都需要背着小愁。小愁不知道，镇海媳妇儿全知道。他知道小愁伤得有多重，也知道民女儿是无辜。他亲眼见过小愁的玄机图，又目睹柯海建墨厂，那墨厂其实是与小愁通款曲呢。因小愁有墨，所以柯海也可怜。这三个可怜人各和各都是咫尺天涯，都孤寂得慌。镇海媳妇儿想，要小愁理柯海万万不能了。那么小愁与民女儿呢？小愁决意不理柯海，民女儿或许就无碍了。镇海媳妇儿就此生出一个念头，让民女儿替小愁绣一件东西。背了小愁，镇海媳妇儿就上了东南木楼。民女儿见是镇海媳妇儿来，不由慌了神，站起来带倒椅子，倒茶失手浇了客人的裙子，抹桌子又将茶盅扫到地上，摔个八瓣儿。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二奶奶替大奶奶来向自己问罪了。镇海媳妇儿按住他的手，让他领着去看双胞胎娃娃。娃娃俩正睡着，脸通红，颈项里全是汗。镇海媳妇儿一看，六月的天儿还捂着两床被，赶紧揭去一层，又推开了半扇窗。民女儿疑惑道，会不会受寒呢？镇海媳妇儿就教他，热啊也能伤风呢。看他自己还是个孩子，就要当两个孩子的娘。看了双胞胎，又去崩上看绣活。湖蓝色的绫面，绣的黄和白的雏菊。一问，原来是给小桃姨娘绣的裙子。镇海媳妇儿就说，怎么不替你姐姐绣一条啊？民女儿霎时间就红了脸，停了一时说，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呀？绣成了，我带你交到她手上。好。民女儿低了头，再不出声了。镇海媳妇儿说，大家子里人多嘴杂，千万不要听信人家撺的。你姐姐生气是在理儿上，当然你并没有错，可你年纪小又是晚到，就要敬在前边，是吧？看民女儿的头发，黑亮厚密里埋着半截银簪子，簪子顶上缀一颗小圆珠，不由叹口气，唉，大伯不是在外访山问水， 就是忙于制墨，究竟还是你们姐俩作伴儿，嗯？说吧，起身告辞。厅堂里住了脚步，将向门的那副对子念了两遍，觉着有些意思，回去念给郑海听。郑海沉吟一会儿说，那上句“点点杨花入砚池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写的就是大哥与大嫂。可惜下句“双双燕子飞帘幕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，却不是他俩了。两三个月的光景，闵女儿果真将一件绣活交到郑海媳妇的手里。展开看，是丫头穿的棉袍，绣着各色的鸟雀，黄的、翠的、金红的、雪青的。鸟雀和鸟雀尖是丝罗，卷曲的须沿斜口金帕到领口，正好左右分开，各顶一个小红果子，坠在领子上，十分的喜人。郑海媳妇说，单是描一遍也要这些天功夫，难道没睡觉吗？闵女儿说，睡是睡了，只是把陶姨娘的活耽搁了。郑海媳妇看出闵女儿向小愁求好的心，小愁会如何对闵女儿呢？心中确实没底。他说，这样，我呀先带你姐姐谢谢你，嗯，回去吧。闵女儿转身就走了，睡在帐子里的阿钱却看见了袖袍，爬过来一把抓起就往里钻。阿钱已过周岁，本来是爱好吃的，如今又从中生出另一种爱好，就是好看。凡穿着鲜丽，就一定凑上身去亲热一番。郑海媳妇儿赶紧将袖袍挪开，阿钱呢，却是紧缠着，不得已往身上比了比，就算是穿过了，这才罢休。然后，郑海媳妇儿便携了阿房与阿钱往小愁那里去了。丫头正在写字，写的是欧阳询体的楷书，身子坐得直直的，目不旁视。听见有人来，并不回头，兀自运笔，分外娴雅。那两个小的，一边一个，看姐姐写字。镇海媳妇儿便将袖袍展开在小愁面前。小愁眼睛一亮，刚要伸手来接，抖的又收回，眼睛移开了。镇海媳妇儿将袖袍跟着移过去，他伸手拦开，说，你别和稀泥。郑海媳妇说，我和稀泥，你呢？非要弄个清浊两分，分得成吗？小愁夫妻说，分不成就不分，又不是盘古，要开天地。郑海媳妇说，这不结了？结什么结了？结了一盘酱。郑海媳妇原本不是个胡搅蛮缠的人，可对小愁就不同了，就使得上性子。 小愁呢，也唯独奈何他不得，只好笑出来：“
什么呀，乱七八糟的！”
镇海媳妇儿剩着一个回合，缓下来，就糊涂里说吧，都是自家姐妹。
哼，那就让镇海也替你那个姐妹来，加倍的人多势众。
镇海媳妇儿略有些变脸，却还撑着。
我倒愿意他那一个。哼，
人家心里只有你一个，怎么肯？镇海媳妇儿沉了一沉，说：“
哎，我只告诉你一个，可别往外传。”
小愁见他正色，就收起调笑：“有话快说，什么时候瞎传过什么了？”镇海媳妇儿瞥一眼案子上写字看字的孩子们，放低了生气：“
你难道看不出来，他如今凡事都淡薄得很？”
小愁说：“镇海从来与他哥哥不同，不喜欢热闹，一心只在读书。”
镇海媳妇儿说：“可是，你到底有没有见他入秋闱？”小愁扳着指头算了算，甲子年，老太太没了，自然没有心思。丁某年，你生阿钱，闹出偌大的动静，叫人家怎么去应考啊？”
镇海媳妇儿说：“那，你等庚午年吧，看他去不去。”
小愁说：“哎，考不考也算不上什么呀，
他哥哥倒是少年举人，如何呢？
再说咱们公公都中了状元，在京师做官，回来后再也不想去。
镇海又更比他们脱俗，你……”镇海媳妇儿截住他的话头：“
我要说的就是这个。”“
什么呢？”小愁还是纳闷儿。
镇海媳妇儿再压低点声音：“他如今啊，极爱往一个去处。”“
什么去处啊？”“
连安。”镇海媳妇儿说出这两个字来。“
连安？”
小愁更是纳闷了。他想起老太太生病那年修的青莲庵，仅住了一个疯和尚，只进去过一回，是做老太太的水陆道场，还以为早就废了呢。
镇海媳妇告诉小愁：“
那镇海也不知何时何事何机缘，与疯和尚结识了。起先呢，还只是偶尔去一趟，这一两年里越来走得越亲，近日呢竟然开始吃花斋，就是隔三差五的吃素。要知道，咱们家并不是认真信佛，那庵子也不过是老太太得病一时兴起修的，和尚呢其实是半个乞讨，所以留他差不多就是行善。”
小愁只是点头。镇海媳妇儿接着说：“
念经拜菩萨大多是愚痴有口无心的，倘若正经读过书的人或者不信，一旦信上了就不是小事儿，一性也未可知。”小愁
不禁也发起愁来，这才叫信邪呢。甄海媳妇儿赶紧掩住小厨的嘴，不能说，一语成谶。小仇往自己嘴上长了两下，恨声道，这兄弟两个打散了匀一下才好，一个太俗，一个太轻。镇海媳妇儿枉然道，还是俗些好啊，看得见摸得着，即便结仇也是身边人。小丑也感到一阵凄楚，两人不说话，低头看了那百鸟朝凤的小袖袍，满眼的热闹，几乎听得见声声啾啾。